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强雨大荒落这一年到玄疫烟冒这一年，一共六年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五年丁巳，公元前124年冬季十一月乙丑日，薛泽被免职，任命公孙弘为丞相，封为平津侯。丞相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。当时皇上正想建功立业，公孙弘于是开设东阁来招纳贤才，和他们一起商议谋划。每次朝见奏报事情，趁机陈述对国家有利的事情，皇上也派身边懂文学的大臣和他辩论劫难。公孙弘曾经上奏说，十个盗贼拉开弓弩，一百个官吏不敢向前，请禁止百姓不得携带弓弩，这样有利。皇上将他的建议交给下面讨论。侍中吴秋寿王回答说，我听说古代制造五种兵器，不是用来互相伤害的，而是用来禁止暴力，讨伐邪恶的。秦朝兼并天下，销毁甲胄兵器，折断刀刃锋尖。后来百姓用锄头木棍互相殴打攻击，犯法的人越来越多，盗贼数不胜数，最终因为动乱而灭亡。所以圣王致力于教化而减少禁令防范，知道他不足以依靠。礼经上说，男子出生用桑木弓捧草剑来举行射礼，明确表示他将来要从事武士。大赦的礼仪从天子下至平民百姓，这是三代的方法。我听说圣王用赦礼来明确教化，没听说过禁止弓箭的。况且之所以要禁止，是因为盗贼用来攻击抢夺，攻击抢夺的罪行是处死，却仍然不能禁止，是因为大奸大恶之徒对重刑本来就不躲避。我担心邪恶的人携带弓箭而官吏不能阻止，善良的百姓用来保卫自己却触犯法律禁令，这是助长盗贼的威势而剥夺百姓的自卫手段，我私下认为非常不妥。奏书呈上，皇上用来劫难公孙弘，公孙弘认输屈服了。公孙弘生性多疑猜忌，表面宽厚而内心深沉，那些曾经和他有矛盾的人，无论关系远近，虽然表面上装作友好，但后来终究会报复他们的过错。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，认为公孙弘是阿谀奉承，公孙弘极恨他。胶西王刘端骄横放纵，多次犯法，杀害的二千担官员非常多。公孙弘于是推荐董仲舒担任胶西国相，董仲舒因病免职。汲黯常常诋毁儒生，当面触犯公孙弘，公孙弘想找事诛杀他，于是对皇上说，右内史所管辖的区域中有很多权贵大臣、宗室成员，难以治理，不是一向有威望的大臣不能担任，请求调任汲黯为右内史。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春季大旱，匈奴右贤王多次侵扰朔方，天子命令车骑将军卫青率领三万骑兵从高阙出塞，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，左内史李举为高弩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，代国相李蔡为轻车将军，都归属车骑将军统领，一起从朔方出塞。大行李西，按头侯张次公为将军，一起从右北平出塞，总共十多万人攻打匈奴。右贤王认为汉朝军队距离遥远，不能到达，饮酒喝醉了。卫青等人率兵出塞六七百里，夜晚到达，包围了右贤王。右贤王大惊，连夜逃跑，只带着几百名精锐骑兵冲出包围圈向北逃去。汉军俘获了右贤王下属的皮王十多人，部众男女一万五千多人，牲畜数十百万头，于是率领军队返回。到达边塞，天子派使者带着大将军的印信，就在军中任命卫青为大将军，各位将领都归属他统辖。夏季四月乙未日，又加封卫青八千七百户，封卫青的三个儿子卫抗、卫不疑、卫登都为列侯。卫青坚决推辞说，我有幸能够效力于军队之中，仰赖陛下神灵，取得重大胜利，都是各位校尉奋力作战的功劳。陛下已经加封了我卫青，我的儿子们还在襁褓之中，没有任何功劳，陛下却划出土地封他们三人为侯，这不是我在军队中用来鼓励将士奋力作战的本意。天子说，我没有忘记各位校尉的功劳。于是封护军都尉公孙敖为河骑侯，都尉韩叔为龙额侯，公孙贺为南炮侯，李蔡为乐安侯，校尉李硕为摄制侯，赵不虞为随城侯，公孙荣奴为从平侯， 李举、李希以及校尉窦如意都赐予关内侯的爵位。这时卫青受到尊崇宠爱，在群臣中无人能比，公卿以下官员都卑微地侍奉他，只有汲黯用平等的礼节对待他。有人劝汲黯说，自从天子想使群臣居于大将军之下，大将军地位尊贵，您不可以不拜见。汲黯说，难道大将军有长揖不拜的客人，反而不显得尊重吗？大将军听说了，更加认为汲黯贤能，多次向他请教国家朝廷的疑难问题，对待汲黯比平时更加优厚。大将军卫青虽然显贵，有时陪侍宫中，皇上蹲在厕所边接见他。丞相公孙弘在空闲时觐见，皇上有时不戴帽子。至于汲黯觐见，皇上不戴帽子就不接见。皇上曾经坐在五帐中，汲黯上前奏报事情，皇上没有戴帽子，望见汲黯就避到帐中，派人批准了他的奏报。他受到的敬重礼遇到这种程度。夏季六月，下诏说，听说用礼来引导百姓，用乐来教化百姓。如今礼崩乐坏，朕非常忧心，命令礼官鼓励学习，振兴礼乐，作为天下的表率。于是丞相公孙弘等人上奏说，请为博士官设置50名弟子，免除他们的赋税徭役，根据他们的成绩高低来补充郎中、文学、掌故等官职。如果有特别优秀的人才，就随时把他们的名字上报。对于那些不认真学习或者才能低下的，就罢免他们。另外，官吏中精通一门经义以上的，请求都选拔出来补充重要职位。皇上听从了这个建议。从此公卿、大夫、士、吏中彬彬有礼、富有文学修养的人就多了起来。秋季，匈奴10000骑兵侵入代郡，杀了都尉朱英，掳掠了1000多人。起初淮南王刘安喜欢读书写文章，喜好树立名誉，招纳了数千名宾客和方术之士。他的群臣和宾客大多是江淮一带的轻薄之士，常常用淮南厉王刘长被流放而死的事来讥讽刘安。建元六年，彗星出现，有人劝刘安说，当年吴王刘濞起兵时，彗星出现，长数尺，尚且流血千里。如今彗星横贯天空，天下战争应该会大规模兴起。刘王心里认为说得对，于是更加整治攻战的器具，积聚金钱。郎中雷被得罪了太子刘谦，当时有诏令，想要从军的人就直接到长安。雷贝于是愿意奋力攻打匈奴。太子在刘安面前说雷贝的坏话，将他斥退免职，想以此来警戒后来的人。这一年雷贝逃亡到长安，上书为自己申辩，事情交给廷尉审理，追查线索牵连到刘安，公卿请求逮捕刘安治罪。太子刘谦谋划让人穿着卫士的衣服，手持戟站在刘王身旁，汉朝使者如果有不正常的举动，就刺杀他，然后起兵造反。天子派中尉殷洪到刘安处就地审问，刘王见中尉脸色平和，就没有发动。公卿上奏说，刘安阻挠奋力攻打匈奴的人，违抗明确的诏令，应当判处弃市，下诏削减2个县。不久刘安自伤地说，我施行仁义，反而被削减封地，感到耻辱，于是谋反的策划更加积极。刘安与衡山王刘赐互相责怪怨恨，礼节上互不相容。衡山王听说淮南王有谋反的计划，害怕被他吞并，也结交宾客准备谋反的器具，认为淮南王向西进攻后，就想出兵平定江淮之间，并占为己有。衡山王后徐来向衡山王进谗言陷害太子刘爽，想废掉他而立他的弟弟刘孝。衡山王囚禁了太子，而将王印佩戴在刘孝身上，让他招纳宾客。来的宾客隐约知道了淮南衡山有叛逆的计划，就日夜从容地劝他们起事。衡山王于是派刘孝的宾客江都人梅赫、陈喜制造战车，锻造箭头，雕刻天子的玉玺和将相军力的印章。秋季，衡山王应当入朝，经过淮南。淮南王于是和他以兄弟身份谈话，消除了以前的嫌隙，约定共同准备谋反的器具。衡山王随即上书称病，皇上赐书允许他不必入朝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朔六年戊午，公元前123年。春季二月，大将军卫青从定襄出塞，攻打匈奴。任命河西侯公孙敖为中将军，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西侯赵信为前将军， 卫尉苏建为右将军，郎中令李广为后将军，左内史李举为强弩将军，都归属大将军统辖。斩杀了几千人后返回，在定襄、云中、雁门休整兵马，大赦天下。夏季四月，卫青又率领六位将军从定襄出塞，攻打匈奴，斩首俘虏一万多人。右将军苏建、前将军赵信合并带领三千多骑兵，单独遇到单于的军队，和他们交战一天多，汉军快要耗尽。赵信原本是匈奴的小王，投降了汉朝，汉朝封他为西侯。到战败时，匈奴引诱他，于是他率领剩下的骑兵大约800人投降了匈奴。苏建全军覆没，独自脱身逃亡，自己回到大将军处。一郎周霸说，自从大将军出兵以来，从未斩杀过副将，如今苏建抛弃军队，可以斩首来显示将军的威严。军政红、长史安说，不对，兵法说小部队即使顽强抵抗，也会被大部队俘虏。如今苏建用几千人抵挡单于数万人，奋力作战一天多，士卒伤亡殆尽，不敢有二心，自己回来，如果杀了他，是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再有返回的念头了，不应当斩首。大将军说，我有幸以皇亲的身份在军队中效力，不担心没有威严，而周霸劝我显示威严，很是为臣的本意。况且即使我的职权应当斩杀将领，以我受尊崇宠爱的地位，也不敢在境外擅自诛杀，而应当全部押送回天子，由天子自己裁决，这样来显示做人臣的不敢专权，不也可以吗？军吏们都说好，于是将苏建囚禁起来，送到天子所在的地方。起初平阳县吏霍仲如在平阳侯家共事，与卫青的姐姐卫少私通，生了霍去病。霍去病18岁时担任侍中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两次跟随大将军攻打匈奴，担任票摇校尉，率领800名清洁勇猛的骑兵，直接抛开主力部队数百里去争取战功，斩杀俘虏的敌人数量超过了自己部队的损失。于是天子说，票摇校尉霍去病斩杀俘虏敌人士兵2000多人，擒获了相国、荡户，斩杀了单于祖父一辈的极弱侯产，活捉了单于的叔父罗姑，功劳两次在全军中居首，封霍去病为冠军侯。上古太守郝贤四次跟随大将军抓捕斩杀俘虏敌人士兵2000多人，封郝贤为重力侯。这一年损失了两位将军，逃亡了西侯赵信，军功不多，所以大将军没有加封赏赐，只赐予千金。右将军苏建押送到后，天子没有诛杀他，让他赎罪成为平民。单于得到西侯赵信后，封他为自次王，将自己的姐姐嫁给他，和他一起谋划对付汉朝。赵信叫单于进一步向北撤到大漠以北，来诱使汉朝军队疲惫，等他们疲惫不堪时再攻击他们，不要靠近边塞。单于听从了他的计策。这时汉朝连年征发十余万人攻打匈奴，斩杀俘虏敌人的将士受到赏赐黄金20多万斤，而汉朝军队士兵战马死亡的有10多万，兵器甲衣和水路运输的费用还不算在内。于是大司农的经费枯竭，不足以供应战士。六月下诏命令百姓可以买爵位以及赎买被禁锢的刑罚，减免因赃罪被判的刑罚，设置赏官名叫五公爵，每级17万钱，总共价值30多万金。那些买五公爵到千夫的人可以优先被任命为官吏，做官的途径杂乱而且多端，官职就败坏废弛了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寿元年即位，公元前122年冬季十月，皇上出行驾临雍地，祭祀武志，捕获了一只野兽，有一只角而蹄子有五指。主管官员说，陛下严肃恭敬地举行交祀，上帝回报您的祭祀，赐给一只角的兽大概就是麒麟，于是用来在五志庆贺，每个志增加一头牛，用火焚烧祭祀。过了很久，主管官员又说，年号应该用上天祥瑞来命名，不应该用一二这样的数字来命名，第一个年号叫剑，第二个年号因有长星而叫光，如今因交祀得到一只角兽而叫兽。于是济北王认为天子将要封禅，上书献出泰山以及旁边的地方，天子用其他县来补偿他。淮南王刘安和宾客左武等人日夜谋划造反，查看地图部署军队从哪里进入，那些从长安来的使者如果编造假话说皇上没有儿子， 汉朝治理的不好，刘王就高兴；如果说汉朝廷治理的好，有儿子，刘王就生气，认为他们是胡说，不是事实。刘王召来中郎武备与他谋划造反的事。武备说：大王怎么能说出这种亡国的话呢？我仿佛看到宫中长满荆棘，露水沾湿衣服了。刘王很生气，逮捕了武备的父母，囚禁起来。三月，又召见武备询问。武备说：从前秦朝暴虐无道，穷奢极欲，残酷暴虐，百姓想造反的十家中有六七家。高皇帝在行伍之中兴起，成为天子，这就是所谓的抓住时机，等待机会，趁着秦朝灭亡而行动。如今大王看到高皇帝取得天下那么容易，难道不看看近代的吴楚等国吗？吴王拥有四个郡，国家富足，民众众多，计谋定好，策略成熟，起兵向西进攻。然而在大梁被击败，向东逃跑，身死国灭，祭祀断绝，为什么呢？实在是违背天道而不知道时势。如今大王的兵力还不到吴楚的十分之一，天下安宁的程度是吴楚时的万倍。大王如果不听从我的计策，马上就会看到大王抛弃千乘之国的军位，接到赐死的命令，在群臣之前先死在东宫。刘王流着泪站了起来。刘王有个庶子叫刘不害，年龄最大，刘王不喜欢他，王后太子都不把他当作儿子兄长看待。刘不害有个儿子叫刘建，才干出众，很有志气，常常怨恨太子，暗中派人告发太子谋杀汉朝中尉的事，事情交给廷尉审理。淮南王刘安对此十分忧虑，想要发兵，又询问武备说：你认为吴王起兵是对还是错？武备说：是错的。我听说吴王后来非常后悔，希望大王不要做让吴王后悔的事。淮南王说：吴王哪里懂得造反？汉朝将领一天之内经过成皋的有40多人，如今我堵住成皋的入口，占据三川的险要，招募崤山以东的军队，这样起事，左吴、赵贤、朱椒如都认为有90%把握，唯独你认为只有祸患没有福运，这是为什么？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，就不能侥幸成功吗？武备说：如果迫不得已，我有一条余计。现在诸侯没有一心，百姓没有怨气，可以伪造丞相、御史的奏请文书，迁徙各郡国豪强和家财丰厚的人到朔方，增加征发士兵，限定他们集合的日期，再伪造逮捕的诏书，逮捕诸侯的太子和宠臣。这样的话，百姓就会怨恨，诸侯就会恐惧，随后派能言善辩的人去游说他们，或许可以侥幸有十分之一的希望。淮南王说：这可以，虽然这样，我还不至于做到这一步。于是淮南王就制作了皇帝玉玺，以及丞相、御史大夫、将军、军吏、中二千担和附近郡太守、都尉的印信，还有汉朝使者的符节。他准备派人假装犯罪后西行去侍奉大将军，一旦发兵就刺杀大将军，并且说汉朝朝廷的大臣中只有极暗喜好直言劝谏，恪守节操，为义而死，难以用不正当的事迷惑他。至于像游说丞相公孙弘等人，就像揭开蒙布摇落枯叶一样容易。淮南王打算动用封国内的军队，担心相和二千担官员不听从，于是和武备谋划先杀掉相和二千担，又想让人穿着补刀立足的衣服，拿着插有羽毛的紧急文书从东方赶来，大喊道：南越的军队攻入边界了，想借此机会发兵。恰逢廷尉逮捕淮南王太子，淮南王听说后和太子商议，召见相和二千担，想杀掉他们然后发兵。召见相，相来了，那时中尉都没有到。淮南王考虑只杀相没有益处，就放走了相。淮南王犹豫不决，计策没有定下来，太子就自刎，但没死成。武备自己去见官吏，告发了和淮南王谋反的经过。官吏于是逮捕了太子、王后，包围了王宫，全力搜捕国内和淮南王谋反有关的宾客，搜查出谋反的器具，上报朝廷。天子交给公卿审理淮南王的同党，派宗正手持符节去审理淮南王。还没到11月，淮南王刘安自刎而死。杀了王后图、太子谦，所有参与谋反的人都被灭族。天子认为武备的言辞中多次称赞汉朝的美德， 想不杀他。廷尉张汤说，武备首先为淮南王策划反叛之计，罪行不可赦免，于是杀了武备。侍中庄助一向和淮南王交好，私下议论淮南王送给他丰厚的财物，天子认为庄助的罪过较轻，想不杀他。张汤争论，认为庄助出入宫禁，是天子的心腹之臣，却在外和诸侯这样私交，不杀他以后就无法治理了。庄助最终被公开处死。衡山王上书请求废除太子刘爽，立他的弟弟刘孝为太子。刘爽听说后，就派和他交好的白银到长安上书，说刘孝制造战车，锻造箭矢，和父王的侍妾通奸，想以此败坏刘孝。恰逢有关部门逮捕和淮南王谋反有关的人，在衡山王儿子刘孝家中抓到了陈喜，官吏弹劾刘孝带头藏匿陈喜。刘孝听说法律，如果先自首可以免除罪行，就先去自首了和他一起谋反的梅赫、陈喜等人。公卿请求逮捕衡山王审理他，衡山王自刎而死。王后徐来，太子刘爽和刘孝都被公开处死，所有参与谋反的人都被灭族。总计淮南、衡山两岸所牵连的列侯二千担、豪杰等，处死的有数万人。夏季四月，大赦天下。丁卯日，立皇子刘据为太子，当时他七岁。五月以四日会日发生日食，匈奴一万人侵入上谷，杀了几百人。当初张骞从月支回来，详细向天子报告西域各国的风俗，大渊在汉朝正西方向大约一万里，那里的风俗是定居耕种田地，有很多好马，马出的汗像血一样，有城郭房屋，和中国一样。大渊东北是乌孙，东边是于田，于田以西水流都向西注入西海，以东的水向东注入盐泽，盐泽的水在地下潜流，它的南边就是黄河源头。盐泽距离长安五千里，匈奴的右方占据盐泽以东，直到陇西长城，南边连接羌人，隔断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。乌孙、康居、衍蔡、大月支都是游牧国家，随畜牧迁徙，和匈奴风俗相同。大夏在大渊西南，和大渊风俗相同。我在大夏时见到穷地的竹杖、蜀地的布，问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，大夏国人说，我们的商人去申毒买来的。申毒在大夏东南大约几千里，那里的风俗是定居，和大夏相同。根据我的推测，大夏距离汉朝一万二千里，在汉朝西南，现在申毒国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，有蜀地的东西，这说明申毒距离蜀地不远了。如今出使大夏，如果走羌人地区，险要羌人厌恶，稍微往北就会被匈奴抓获，从蜀地走应该是直路，又没有强盗。天子听说大渊、大夏、安息之类都是大国，有很多奇异之物，定居和中国从事相似的行业，但兵力弱小，看重汉朝的财物。他们北边有大月支、康居之类，兵力强大，可以用赠送财物、施以恩惠的办法使他们来朝见。如果真能用道义使他们归属，那么就能扩展疆域万里，经过多次翻译，招来不同习俗的人，威德遍布四海。天子欣然认为张骞的话是对的，于是命令张骞通过蜀地，钱维俊派出秘密使者王然宇等人分四路同时出发，从盲、从染、从喜、从穷、博，目标是寻找申毒国，各走了一两千里，北路被氐、左阻挡，南路被西、昆明阻挡。昆明之类的部族没有军长，善于抢劫，经常杀害抢掠汉朝使者，始终没能通过。于是汉朝因寻找申毒国的道路，开始和滇国相通。滇王当羌对汉朝使者说，汉朝和我国比哪个大，夜郎侯也是这样，因为道路不通，所以各自以为是一州之主，不知道汉朝的广大。使者回来趁机极力称说，滇国是个大国，值得让他们倾覆。天子留意了这件事，于是又重新经营西南夷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寿二年，庚申，公元前121年冬季十月，皇上巡幸雍帝，祭祀武志。三月戊寅日，平津献侯公孙弘去世。壬辰日，任命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为丞相， 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，霍去病担任骠骑将军，率领10000骑兵从陇西出发攻击匈奴，经过5个王国，转战6天，越过胭脂山1000多里，杀了折兰王，斩了卢侯王，俘虏了浑邪王的儿子以及相国、都尉，获得首级和俘虏共8900多，收缴了修图王的祭天金人，下诏增加霍去病2000户封邑。夏季，霍去病又和和骑侯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一同从北地出发，分路进军。卫尉张骞、郎中令李广一同从右北平出发，分路进军。李广率领4000骑兵先出发，走了大约几百里，张骞率领10000骑兵在后面。匈奴左贤王率领40000骑兵包围了李广，李广的士兵都很恐惧，李广就派他的儿子李敢独自率领几十名骑兵冲入匈奴骑兵阵中，从左右两边穿过，然后回来报告李广说匈奴容易对付，士兵们才安定下来。李广不成圆形阵势，面向外，匈奴猛烈攻击，箭如雨下，汉军死伤过半，汉军的箭也快用完了。李广就命令士兵拉满弓不要发射，而李广亲自用大黄弩射匈奴的副将，杀了几个人，匈奴的攻势渐渐缓解。到天黑时，官兵都面无人色，但李广神色自如，更加整顿军队，军中的人都佩服他的勇气。第二天又奋力作战，死伤过半，杀敌数量也超过了己方损失。恰逢博望侯张骞的军队也赶到，匈奴军队才解围离去。汉军疲惫不能追击，就撤兵回师。汉朝法律，博望侯滞留迟缓误了期限，应当处死，赎罪成为平民。李广的军功和罪过相抵，没有赏赐。而骠骑将军霍去病深入2000多里，和和骑侯公孙敖失去了联系，没有会合。骠骑将军越过居延，经过小月支，到达祁连山，俘获了单桓王、囚徒王以及相国、都尉等率众投降的2500人，斩首30200级，俘获父王、小王70多人。天子增加霍去病5000户封邑，封他的有功副将英姬司马赵破奴为从骠侯，校尉高不士为一贯侯，校尉蒲多为回渠侯。和骑侯公孙敖因逗留迟误部与骠骑将军会合，应当斩首，赎罪成为平民。这时各位老将率领的士兵、马匹、兵器都不如骠骑将军，骠骑将军率领的经常是经过挑选的精锐，但他也敢于深入，常常和精锐骑兵冲在大军前面，他的军队也有上天保佑，未曾陷入困境绝境。而各位老将常常落后遇阻，因此骠骑将军日益亲近显贵，和大将军差不多了。匈奴侵入代郡、雁门，杀掠了几百人。江都王刘建和其父一王宠幸的闹姬等人，以及他的妹妹征尘通奸。刘建在雷碑游玩，刮起大风，刘建让两个郎官乘小船进入雷碑，船翻了，两个郎官落水，攀着船时隐时现。刘建在旁观看大笑，下令不要救他们，两人都淹死了。刘建共滥杀无辜35人，专行淫乱暴虐，他知道自己罪过多，害怕被杀，和他的王后陈光一起让越族婢女求神降福，诅咒皇上。又听说淮南王、衡山王密谋造反，刘建也制造兵器，克皇帝玉玺，制作谋反器具。事情被发觉，有关部门请求逮捕诛杀他，刘建自杀，王后陈光等都被公开处死，封国被废除。胶东康王刘季去世。秋季，匈奴浑邪王投降。这时单于恼怒浑邪王，修图王在西方被汉军杀死，俘虏了几万人，想召来杀了他们。浑邪王和修图王害怕，谋划投降汉朝，先派使者到边境拦截汉人，让他们报告天子。这时大行李希正在黄河边筑城，得到浑邪王的使者，派人乘快车报告朝廷。天子听说后，担心他们是诈降来袭击边境，就命令骠骑将军率兵前往迎接。修图王后来后悔，浑邪王杀了他，吞并了他的部众。骠骑将军渡过黄河后，和浑邪王的部众遥遥相望。浑邪王的副将看到汉军，很多人不想投降，纷纷逃跑。骠骑将军就驰马进入匈奴军营，得以和浑邪王相见，斩杀了想逃跑的8000人。于是先派浑邪王乘船车独自前往皇上所在的地方，自己率领所有部众渡过黄河。 投降的有4万多人，号称10万。到达长安后，天子赏赐的财物达数十亿。封浑邪王为万户侯，即洛阴侯，封他的父王忽独尼等4人都为列侯，增加骠骑将军1700户封邑。浑邪王投降时，汉朝出动了2万辆马车去迎接，官府没有钱向百姓借马，百姓有的把马藏起来，马没有凑齐。皇上发怒，要斩杀长安令，又内使吉案说长安令没有罪，只有杀了我吉案，百姓才肯交出马。况且匈奴背叛他们的君主来投降汉朝，汉朝慢慢用沿途各县的役车运送他们，何至于让天下骚动，使国家疲弊来侍奉夷狄之人呢？皇上沉默不语。等到浑邪王到达，商人和他们做买卖的因犯法被判处死罪的有500多人，吉案请求在高门殿谒见，说匈奴攻打我们当道的关塞，断绝和亲，我们兴兵讨伐他们，死伤的人不可胜数，耗费的钱财数以百亿。我愚昧地认为陛下得到匈奴人，都应该把他们作为奴婢，赏赐给从军死难者的家属，所缴获的财物就送给他们，以此告慰天下的苦楚，满足百姓的心愿。如今即使不能做到，浑邪王率领几万人来投降，却倾尽府库赏赐，征发良民供养他们，如同对待骄子。愚昧的百姓哪里知道在长安买卖东西，而被文吏用法律判定是偷运财物出国境呢？陛下即使不能得到匈奴的财物来回报天下，又用苛刻的法律杀死无知百姓500多人，这就是所谓庇护树叶而伤害树枝的做法。我私下认为陛下不该这样做。皇上沉默不语，没有同意，说我很久没听到吉安的话了，如今他又在胡说八道了。过了不久，就将投降的匈奴人分别迁徙到延边5郡的旧塞外，都在黄河以南，按照他们原有的风俗设立5个属国。而京城河西，西边一直到南山和延泽，空无匈奴。匈奴有时有侦察兵来，但很少了。修图王太子日低和母亲恶氏、弟弟伦都被没入官府，送到黄门养马。过了很久，皇帝游玩宴饮，观看马匹，后宫嫔妃站满两侧，日低等几十人牵着马从殿下经过，没有人不偷偷观看，只有日低不敢看。日低身高8尺2寸，容貌很威严，马又肥壮，皇上感到惊奇，问他的情况，日低详细地报告了自己的身世。皇上对他的回答感到惊异，当天就赐他沐浴、衣冠，任命他为马监，升迁为侍中、驸马都尉、光禄大夫。日低得到清净后，未曾有过失，皇上非常信任喜爱他，赏赐累计1000金，出行时让他陪乘，入宫时让他侍奉左右。贵戚们私下抱怨说，陛下随便得到一个胡人小儿，反而看重他。皇上听说后更加厚待他。因为修图王制作金人祭祀天神，所以次日低姓金氏。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元寿3年，辛酉，公元前120年。春季，东方出现彗星。夏季，5月。大赦天下。淮南王谋反时，胶东康王刘季私下听说此事，暗中做了作战和防守的准备。等到官吏追究淮南王案件时，供词牵连出刘季。刘季的母亲王夫人是皇太后的妹妹，在皇帝面前最为亲近，因内心哀伤而发病去世，不敢立继承人。皇帝听说后很怜悯他，立他的长子刘贤为胶东王，又封他所喜爱的小儿子刘庆为陆安王，统治元恒山王的土地。秋天，匈奴入侵右北平、定襄，各有数万骑兵，杀死掳掠了1000多人。崤山以东发生大水灾，百姓大多饥饿困乏。天子派遣使者将郡国仓库的粮食全部拿出来赈济平民，仍不够用，又招募能借贷给平民的豪富官吏百姓，将他们的名字上报，还是不能救济。于是迁徙平民到函谷关以西以及充实朔方以南的新秦中地区，共70多万人，一时都依靠官府供给，几年间借贷给他们产业。使者分头巡视保护，官员的车马络绎不绝，费用数以亿计，多到数不清。汉朝已经得到浑邪王的土地，陇西、北地、上郡的匈奴侵扰越来越少，下诏减少3郡驻守士兵的一半，以宽减天下的徭役。皇帝准备讨伐昆明，因为昆明有方圆300里的滇池，于是开挖昆明池来练习水战。这时 法令已经更加严厉，官吏多被废黜免职，战争多次发生，百姓大多花钱买取更富和五大夫爵位，被征发服役的人越来越少。于是任命千夫五大夫爵位的人为官吏，不愿意的人就出马匹，因为旧例玩弄法令，都被罚到上林苑砍伐荆棘，开挖昆明池。这一年在沃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，皇帝正设立乐府，让司马相如等人创作诗赋，任命宦官李延年为协律都尉，佩戴2000担官印，将新诗配上弦乐，以和八音之调。诗多用而雅中的文辞，通晓一部经书的人不能独自理解其文辞，必须召集五经专家一起讲解研读，才能通晓其意。等到得到神马，又将它编成歌曲。汲黯说，凡是君王制作音乐，上以继承祖宗，下以教化万民。如今陛下得到一匹马，就作诗编歌，在宗庙中演奏，先帝和百姓难道能听懂这样的音乐吗？皇帝沉默不语，很不高兴。皇帝招揽士大夫，常常觉得不够，但他性格严峻，群臣中即使是他平时喜爱信任的人，如果稍微犯法或者欺骗蒙蔽，就按法处死，毫不宽恕。汲黯劝谏说，陛下求贤十分辛苦，还没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，就把他们杀了，用有限的人才去满足无穷的杀戮，我担心天下的贤才将要被杀光，陛下与谁一起治理天下呢？汲黯说得很愤怒，皇帝笑着对他说，哪个时代没有人才，只是怕人不能识别罢了，如果能识别，还怕没有人？所谓人才，就像有用的器物，有才能而不肯尽力施展，与没有才能一样，不杀他做什么？汲黯说，我虽然不能用言语说服陛下，但心里仍然认为不对，希望陛下从今以后改正，不要认为我愚昧而不懂道理。皇帝环顾群臣说，汲黯自称阿谀奉承就不对了，自称愚昧难道不是真的吗？世宗孝武皇帝终之上元寿四年壬戌，公元前119年冬天，有关部门进言，朝廷的经费非常短缺，而富商大贾从事冶铁煮盐，财产有的累积到万金，却不救济国家的急难，请求改铸钱币来增加经费，并打击那些浮华奢侈兼并之徒。这时皇家园林中有白鹿，而少府有很多银锡，于是用一尺见方的白鹿皮边缘装饰上五彩花纹，制成皮币，价值40万。王侯宗室朝见聘问进贡时，必须用皮币垫着碧玉，然后才能举行仪式。又用银锡铸造了三种白金，大的是圆形的，图案是龙，价值3000；次一等是方形的，图案是马，价值500；小的是椭圆形的，图案是龟，价值300。命令地方官府销毁半两钱，改铸三铢钱，私自铸造各种金钱的罪行都要处死。但官吏和百姓私自铸造白金的人多到数不清，于是任命东郭咸阳、孔景为大农丞，主管盐铁事务。桑弘羊因善于计算而得到任用。东郭咸阳是齐地的大主盐商，孔景是南阳的大冶铁商，都积累了千金的家产。桑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，因善于心算，13岁就担任侍中。这三个人谈论财力，分析事物细致入微，下诏禁止百姓敢于私自铸造铁器，主盐的人左脚带上行刑的刑具，没收其器物。公卿又请求命令所有商人手工业者各自申报自己的财物，每2000钱征收一算，百姓有轻车或5丈以上船只的都要征税，隐瞒不申报或申报不全面的，罚戍边1年，没收全部钱财，有能告发的人将没收钱财的一半赏给他。这些法令大多出自张汤，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经费，直到太阳偏西，天子忘了吃饭，丞相空占其位，天下大事都由张汤决断，百姓骚动不能安生，都指责怨恨张汤。当初河南人卜氏多次请求向官府捐献钱财以资助边防，天子派使者问卜氏，想做官吗？卜氏说，我从小种田放牧，不熟悉做官，不愿意。使者又问，家中难道有冤屈想申诉事情吗？卜氏说，我一生与人没有纷争，同乡中贫穷的我就借贷给他们，品行不好的我就教导他们， 我所居住的地方的人都听从我，我怎么会被人冤屈？
没有什么想说的。使者说，如果是这样，您想要什么呢？
不是说天子讨伐匈奴，我认为贤能的人应当在边疆以死尽节，有钱财的人应当捐献，像这样就能灭掉匈奴。皇帝因此认为他贤良，想尊崇显扬他来劝导百姓，于是召见并任命卜氏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赏赐田地实请，布告天下，让人们都知道。不久又提升卜氏为齐国太傅。春天有彗星出现在东北方，夏天有长星出现在西北方。皇帝与各位将领商议说，西侯赵信为单于出谋划策，总认为汉军不能越过沙漠轻易久留，如今大规模出动军队，其形势一定能达到目的。于是用粟米喂饱10万匹马，命令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各自率领5万骑兵、私人驼运行装的马匹还有4万匹，步兵和运输部队紧随其后又有数10万人，而敢于力战深入的人都属于骠骑将军。骠骑将军起初从定襄出发，正面抵御单于，俘虏说单于向东，于是改令骠骑将军从代郡出发，命令大将军从定襄出发。郎中令李广多次请求随行，天子认为他老了不允许，过了很久才答应任命他为前将军。太仆公孙贺为左将军，主角都尉赵石其为右将军，平阳侯曹襄为后将军，都隶属于大将军。赵信为单于谋划说，汉军越过沙漠后人马疲惫，匈奴可以坐着俘虏他们，于是将辎重全部远远地运到北方，用精兵在沙漠以北等待。大将军卫青出塞后，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的驻地，于是亲自率领精兵直奔单于，而命令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石齐的军队合并从东路出击。东路迂回遥远，而水草很少，李广亲自请求说，我的部队是前将军，如今大将军却改令我从东路出击，况且我从年轻时就与匈奴作战，如今才得到一次与单于对阵的机会，我愿意担任前锋，先与单于决一死战。大将军也暗中受到皇帝的告诫，认为李广年老命运不好，不要让他与单于对阵，恐怕不能达到期望的目的。而公孙敖刚刚失去侯爵，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与自己一起与单于对阵，所以调走前将军李广。李广知道后坚决向大将军推辞，大将军不听，李广不辞而别起身出发，心中非常恼怒。大将军出塞1000多里，越过沙漠，看到单于的军队列阵等待，于是大将军命令用5钢车环绕城营，然后派出5000骑兵去迎战匈奴。匈奴也派出大约10000骑兵。恰逢太阳将要落山，刮起大风，沙粒扑打人脸，两军互相看不见，汉军更增加左右翼部队绕到单于阵后。单于看到汉军数量多而兵马还很强悍，自己估计打不过汉兵，于是单于就乘着6匹骡子拉的车，带领几百名精锐骑兵径直冲破汉军包围，向西北飞驰而去。这时天色已黄昏，汉军与匈奴混战，杀伤人数大致相当。汉军左校的俘虏说，单于在黄昏前已经离开，汉军派出轻骑兵连夜追赶，大将军的部队紧随其后，匈奴兵也四散奔逃。到天亮时走了200多里，没有找到单于，俘获斩首敌人19000级，于是到达田岩山赵信城，得到匈奴积存的粮食供给军队，停留一天，将城中剩余的粮食全部烧毁后返回。前将军李广与右将军赵石齐的军队没有向导，迷失了道路，落后于大将军，没有赶上与单于作战。大将军率军返回，经过沙漠以南才遇到这两位将军。大将军派长史责问李广、赵石齐迷失道路的情况，即令李广到幕府去接受审讯。李广说，各位校尉没有罪，是我自己迷失了道路，我现在就亲自到幕府去接受审讯。李广对他的部下说，我从年轻时就与匈奴打了大小70多仗，如今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兵与单于军队交战，而大将军却调我的部队走迂回遥远的道路，又迷失了道路，难道不是天意吗？况且我60多岁了，终究不能再面对刀笔小吏，于是拔刀自杀。李广为人廉洁，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，饮食与士兵共享，担任2000石官职40多年，家中没有多余的财产。他手臂像猿猴一样长，
擅长射箭，估计射不中就不发箭。率领军队在缺水缺粮的地方遇到水，士兵没有全部喝到，李广就不靠近水。士兵没有全部吃上，李广就不吃饭。士兵因此爱戴他，乐意为他效力。他死的时候，全军都痛哭。百姓听到消息，认识和不认识的，无论老少，都为他流泪。而右将军赵时齐单独被交给官吏处置，按罪当死，赎罪成为平民。单于逃跑时，他的士兵常常跟随，单于很长时间不能与他的大队人马会合。他的右谷黎王以为单于死了，就自立为单于。十几天后，真正的单于又找到了他的部众，右谷黎王于是去掉单于称号。骠骑将军的骑兵和辎重与大将军的军队相同，但没有副将，全部以李敢等人为大校，代理副将，从代郡右北平出击2000多里，越过沙漠，直逼左方兵，俘获屯头王、韩王等三人，将军、相国、荡户、都尉83人，在狼居胥山筑坛祭天，在孤眼山劈场祭地，登上瀚海，俘获敌人74,430级。天子用5800户加封骠骑将军，又封他部下的右北平太守陆伯德等4人为列侯，从骠侯赵破奴等2人加封，校尉李敢为关内侯，有10邑。军吏士兵封官，赏赐很多，而大将军没有得到加封，军吏士兵都没有封侯的。两支部队出塞时，关塞查点官府和私人的马匹共14万匹，而再入塞时不足3万匹。于是增设大司马职位，大将军、骠骑将军都任大司马，制定法令，让骠骑将军的俸禄与大将军相等。从此以后，大将军卫青日益退让，而骠骑将军日益显贵。大将军的老朋友门客大多离开去侍奉骠骑将军，往往得到官爵，只有任安不肯。骠骑将军为人少言寡语，不泄露机密，有气魄，敢作敢为。天子曾想教他孙吴兵法，他回答说，只看战略如何罢了，不必学习古代兵法。天子为他修建府邸，让他去看，他回答说，匈奴还没有消灭，要加做什么？因此皇帝更加尊重宠爱他。但他从小显贵，不体恤士兵，他出征时天子派太官送给他数10车食物，他回来时辎重车还剩下许多精米和肉，而士兵却有饿肚子的人。他在塞外时士兵缺乏粮食，有时站立不起来，而骠骑将军却还划场地踢球，这类事情很多。大将军为人仁厚，喜爱世人，谦逊退让，用和气温柔讨好皇上，两人志向节操如此。这时汉朝杀死和俘虏的匈奴合计8-9万人，而汉朝士兵死亡也有数万人。此后匈奴远远逃走，而沙漠以南没有单于的王庭。汉朝渡过黄河，从朔方以西到令居，到处开通渠道，设置田官，派驻官吏士兵5-6万人，逐渐蚕食匈奴以北的土地。但也是因为马匹少，不再大规模出击匈奴了。匈奴采用赵信的计策，派遣使者到汉朝，好言好语请求和亲。天子将此事交给群臣讨论，有人主张和亲，有人主张趁机让他们臣服。丞相长史仁敞说，匈奴刚刚被打败，处境困难，应该让他们做外臣，在边境上朝拜请求。汉朝派仁敞出使单于，单于非常愤怒，扣留他不放。这时博士狄山主张和亲有利，皇帝拿这事问张汤，张汤说，这是愚蠢的儒生，无知。狄山说，我固然愚钝，但我愚忠。向御史大夫张汤是假装忠诚。于是皇帝变了脸色说，我派你驻守一个郡，能不让匈奴入侵抢掠吗？狄山说，不能。皇帝说，驻守一个县呢？狄山回答说，不能。又说，驻守一个要塞呢？狄山自己思量辩论不下去了，而且将被交给官吏处置，回答说，能。于是皇帝派狄山上到要塞去驻守，过了一个多月，匈奴砍下狄山的头离开了。从此以后群臣震恐，没有人敢违逆张汤。这一年吉案因犯法被免官，任命定襄太守易纵为右内史，河内太守王温书为中尉。在此之前，宁城担任官都尉时，来往的官吏百姓都说，宁愿碰到正在哺乳的母虎， 也不要遇到宁城发怒。等到义纵担任南阳太守，经过关口时，宁城毕恭毕敬地侧身迎送。义纵到郡后，就查办宁氏家族，将其家产抄没粉碎。南阳的官吏百姓吓得战战兢兢，走路都不敢错脚步。后来义纵调任定襄太守，他一到任就查封了定襄监狱中重罪而从轻关押的200多名犯人，以及私自前来探监的宾客、兄弟等200多人，一律逮捕审问，说这是为死罪囚犯解脱刑具。当天全部上报斩杀400多人，此后郡中人人不寒而栗。当时赵禹、张汤因严苛残酷而位列九卿，但他们治理还算是依法行事，而义纵专以严酷手段如鹰隼搏击般进行治理。王文书起初担任广平都尉，他挑选郡中豪放果敢的10多名官吏作为自己的爪牙，掌握他们隐秘的重大罪行，然后放手让他们追捕盗贼。凡能和他心意抓获罪犯的，这些人即使有百般罪行也不追究法办，如果有所逃避，就根据其事由将其灭族。因此其赵一带的盗贼不敢靠近广平，广平号称路不拾遗。后来王文书调任河内太守，9月到任，命令郡中准备4人马匹、50匹，设置驿站，逮捕郡中豪强狡猾之徒，牵连的有1000多家。他上奏朝廷请示，大的要灭族，小的也要处死，家产全部没收，抵偿赃物。奏章送出不过2-3天就得到批准。事情判决上报后，流血长达10多里，河内人都对他的奏章批复之快感到惊奇，认为神速。到12月，郡中寂静无声，没有人敢夜里出行，野外听不到狗叫偷盗的声音。那些没抓到的罪犯就逃亡到别的郡国，王文书继续追捕。正好春天到来，王文书跺脚叹息说，哎，如果冬季再延长1个月，我的事情就完成了。天子听说了这些情况，都认为他们很有才能，所以把他们提拔为中二千担的官员。其人少翁凭借鬼神方术夜见皇上。皇上有一位宠爱的王夫人去世了，少翁用方术在夜间招来鬼神的形貌，如同王夫人的样子，天子从帷帐中看到了。于是汉武帝封少翁为文成将军，赏赐了很多财物，用宾客的礼节对待他。文成将军又劝皇上建造甘泉宫，宫中筑起高台屋室，画上天地太乙等各位鬼神的图像，并设置祭祀器具用来招致天神。过了1年多，他的方术越来越不灵验，天神没有到来。于是他写了一份帛书让牛吞下，假装不知道，说这头牛肚子里有奇异的东西。杀了牛查看，得到了帛书，书上写的言辞很奇怪，天子认出是少翁的笔迹，追问那人，果然是伪造的帛书。于是处死了文成将军，并将此事隐瞒起来。